我们不晓得还剩多少年，但是每一天都要为主而活。最好的就是能够全职嘛，100%所有的时间都给神，你就不用跟世界来分时间。
道福音的第一线，传讲主耶稣传给我们最宝贵的得救的要道，神会帮助你真正的了解他的真谛跟内涵。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来到我们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节目。我是客户心盈，
我是关怀喜珍，
我是辅导大姐马大。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非常的特别，从哪一个国家来呢？
欢迎远从加拿大来的杨志豪传道，
超欢迎。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听众朋友，各位青年们，大家好，我是杨志豪传道。
好，那特别的来宾啊，我们都有特别的考题，我们要考杨传道的是听声辨人，请问根据以下这段声音，杨传道可以分出他是您认识的人当中的谁呢？
请问一下，你们现在的男人都为了什么而活啊？
为所有的美女而活。
你们等我。
干什么？
我要赚钱，赚多一点钱去加拿大。
哇，这个声音好熟悉哦。
阿姨吼，囡仔因爸唔在招待啊，厝里敢咧胖点，等下咧捡着，啊，甲厝当旅馆，所以我今仔为了阮囝伊活咧，啊，得赚较侪钱，甲饲较大汉才好啊。
刚刚讲台语的声音，请问听得出来是谁的声音吗？
有好几个人讲话吗？
最后的这个说我要去加拿大之后，有个女生的声音讲台语的。
哇，这个不太认得。
这是传道娘罗雅仪年轻的时候的声音，居然不认得。
要发打，
真的键盘又要出来了。
应该是他了，没错了，没错了。
马后炮
哦，那这个其实是27年前杨志豪传道，那时候不是传道，应该是大专青年之类的，来台湾参加审讯班，短暂的来我们录音室协助《心灵游牧民族》第41集的主题叫“人为什么而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下这段声音。
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主而活。
听得出来吗？
怎么那么好听的声音啊？好像是我的声音呢。
马大跟喜珍有听出来刚才这个男生的声音，说他是为什么而活。他是为主而活，对不 对？我为主而活。其实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我请一些来参加神训班的大专青年，每个人去设想世界上不同的人可能他的人生为什么而活，然后讲一个不同的答案。然后我为杨志豪传道当时还当然不是传道啦，就是当时说的我为主而活，我有点震撼到。然后其实最震撼的另外一件事情是，结果没有多久之后我就知道他现身当传道。然后所以我就有一种感受，说当时在录音室听到这个青年说我被主而活，他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呐喊的感觉。
感谢主。
真的觉得他讲的那个语气跟眼神是非常非常认真讲出这样的话。几年后听说他已经是去现身当传道，然后呢那个传道娘就是刚才的那个女生的声音，
最好听的那个声音。
那今天我们在工人聊室要聊的主题是，我们一般如果是听众朋友在台湾比较难听到，或者是第一线接触到有这方面很丰富经验的工人来跟我们分享非洲宣道的经验恩典跟见证的分享。
对，
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教员的话，不论是国中班高中班，可能都会教到使徒行传，然后会教到里面的圣灵的工作、宣道的工作、教会增长的原理，以及保罗的三次宣道等等的这些主题。可是当我们在教学的时候会想说，哎，那不是2000年前使徒时代的事情了吗？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很有距离耶，
好像跟我们离很远的感觉。
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对不 对？应该是，其实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这些东西应该是活生生的，也会在我们现在末世的真教会在宣道过程中应该也是同样会去经历印证圣经的道理跟圣灵的能力。那我相信呢，第一线在非洲宣道经验的传道一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想问杨传道啊，就是你有没有在非洲宣道的经验见证或恩典会让你想到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一些重点？
有啊，使徒行传一开始是圣灵大降嘛。那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2006年，那一年在东非肯雅我们开有史以来开第一次的学生灵恩会，那是很感动的一次。那一年呢 我们把全个东非所有的教会，新建立的教会的小孩子都叫过来，也没有分班了，就只有一班啊。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信仰，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还没有圣灵，因为大人都是刚刚信不久嘛，这孩子还没求到圣灵。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整个星期就按照我们在西方啊，或者我们在台湾一样，就是办学灵会，鼓励他们求圣灵。哇，他们好迫切祷告啊，迫切祷告，我们祷告跪在那个水泥地板，很硬的，又很热，天气又非常热，又没冷气，不说冷气，连电都没有，连电风扇都没有。那他们就是非常的迫切祷告，晚上也是睡在地上而已，设备非常的简陋，但是感谢神，真的是圣灵动工。那一次学生灵恩会，每天每次学灵会祷告，每次祷告会都有人得圣灵，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祷告，也好多人得圣灵。那最后所有的得圣灵，因为太多人了，所以我们都用贴纸的贴在衣服上面，哦，听到这个得圣灵，那个得圣灵，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了，没有办法认识那么多，差不多一百个学生，
太多了吧，
一百个学生得圣灵，
所以南瓜贴贴纸，
对，贴贴贴，
青春可爱。
然后贴完到最后祷告嘛，就说啊，你身上有贴纸的就出来排队，一个一个问，那你刚刚祷告怎么样？虽然我们有听到他说灵言，还要问一下。然后就有一些哇，就是看到光啊，有一些说我、哦、身体痛啊，有一些舌头，就 confirm 了，就给他们确认。所以记得那一次是99个人得圣灵，
99个。
差一个就100，哎呀，99个人得圣灵，我这圣灵大将，第一次学灵会，真耶稣教会真的是跟使徒时代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的真理跟圣灵是跟使徒时代一样。其实圣灵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圣灵，是而唯一的。你有真理，你传真理，圣灵就会同在。那圣灵同在，你更能够传真理，有神迹奇事。所以这一次的圣灵大将让我非常的震撼，觉得真教会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就是在非洲第一次学的圣灵会，让我非常的震撼。
我可以问一下，传道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吗？当传道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2006年，2006年我大概32岁吧。
是刚出来，神学生刚出来吗？
对，神学生毕业之后不久，我在非洲住了5年，
住整整5年。
啊、对，住5年。
哪一个国家？
在南非，那时候住在南非。但是我要出差去东非或者西非，一年大概去东非3次，西非3次这样吧，然后再加起来6个月吧。对啊，然后每次都是一个月，整个国家跑啊，一个地一个点啊，去到很乡下的地方啊，去开拓没有教会的地方，我们就要去在树底下传福音啊，在路上发传单啊，或是叫一些村民来听听福音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外教会过来的，他们早就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听说真耶稣教会有圣灵，那我们也会传这个5大教义10大信条，让他们来听，之后就叫他们跪下来祷告。哦，感谢神啊，有一些人得圣灵，那教会就是这样子建立。所以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发他们钱，没有送礼物。真耶稣教会就是不用那个东西吸引，
对，
就是传真理，然后求圣灵啊。所以这个就是跟使徒时代一模一样，就像比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就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把耶稣的名给他们，把这种神迹奇事的能力给他们。早期非洲我们有很多见证，非常多，在奈及利亚，在70、80年代，哇，基本上你使徒行传有的神迹都有，包括死人复活都有发生过啊，重病的啦，瘸腿的啦，什么都有，基本上就是使徒时代的再次出现，这个证明真耶稣教会真的是使徒时代的 revival， 就是一个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
所以传道刚刚说的那几个，你都有亲眼或是在其中经历过吗？
你说哪一个？
非洲的信徒死里复活，或是病得医治的？
对啊，有很多这种见证都有写下来，都有当地的信徒，我有去问他们，他们有曾经有跟我这样讲。
那写下来是有发表在哪里吗？
应该是有人整理过了，要问一下非洲小组那边有没有整理非洲的见证。但是他们真的很多，对啊，应该跟台湾早期一样吧，台湾早期也是很多很多见证。
对啊，
没有健保的年代见证比较多一点。
好像是耶，真的耶。
对啊，因为生病都依靠神，随便发一个烧都会是很严重，不知道哪里的状况。
你没钱买药啊，没钱看医生你就祷告啊，不然你会死啊，拼命祷告啊。
因为现在太方便看医生了，所以我们反而好像少了很多这样的见证。
就是没有办法像早期比较匮乏的先民他们祷告的迫切，
这么单纯的相信神。
对，
还有早期非洲的信徒 他们对道理也非常渴慕啊，他们难得接触到这种真理哦，跟外教会比起来，我们这个真理真的是最纯的。所以我们去讲道啊，一整天呢、啊，讲习会有时候好几天呢、啊，他们有时候走路走五六个钟头来听道理。
哇，走五六个钟头，
好有心哦。
我曾经有一个老阿伯，礼拜六安息日早上，他10点到了教会守安息日，哇，全身冒汗，衣服都湿掉。他第一个问题问我，就是传道人有没有止痛药？我说干嘛？为什么拿止痛药？他说我们没有钱坐公车啊，没有钱搭巴士啊。我说我自己走路来，今天7点就走了，走了3个钟头来教会，现在全身痛。哇，我就听了就很感动，就说哎呀，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啊，车子公车啊免费，或者骑机车啊，很舒服的，都不想来教会，有时候都还不会迟到。
我们太幸福了，
人家老人家又是走路又身体又不好，结果为了要聚会，为了要听道理，走那么远，有些还把那个其实种了田，他们不太愿意离开家里，不然的话人家会偷他们的东西。这个还是为了要参加讲习会啊，还是不来好几天。所以真的那个年代想起他们的信心，真的有点像使徒时代一样，所以难怪神迹奇事也是特别多。
我以前听过一个长职有说，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懂，他说信仰属灵的追求其实跟你物质的享受成反比。就是当你的物质越好，然后属灵追求的那个心可能就会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好，那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会有几个重点，那我想问一下传道，如果有哪一个部分你有想到见证就跟我们分享。那刚刚传道讲到在非洲一次的学生联会有99个学员得圣灵，让我们想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大降。好，那圣灵大降之后呢，彼得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讲道。那我们知道他之前是3次不认主，可是之后居然敢当着3000人的面很勇敢的见证主耶稣。好，那之后就3000人受洗。好，所以有这个圣灵力量之后，你可以放胆讲神的道，然后甚至可以感动让大家扎心，有3000人受洗。那所以这个教会的增长其实最重要其实就在这个圣灵的权柄跟能力。好，那接着我们可能会讲到说，那你圣灵充满之后会带来的一些果效，包括信徒之间彼此相爱，交接薄饼，然后欢喜诚实的彼此带祷。那到后来甚至斯提凡他可以在面对被逼迫的时候，他甚至还望天，然后还替这些要用石头打死他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好，那这个是真的圣灵很充满的一种在主里非常美好的品格。那到后来保罗的一个宣道的路途上，会有很明确的圣灵会指引说你该往哪里去，不该往哪里去。那我们刚刚讲这些重点当中，传道有想到相关的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印证吗？就是在现在真耶稣教会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其实使徒时代他们传福音的轨迹不是他们计划出来的，也不是他们开会啊决定要去哪里传的。像保罗他们也没有决定要去腓立比啊，本来要去别的地方，结果圣灵这个地方也不给，那个地方也不给，他们才去到马其顿欧洲了嘛，才进到腓立比。所以在非洲的宣道其实也不是我们这种规划出来的，是神的一步一步的引领。只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非洲第一个国家为什么70年代会去传，因为非洲的一些基督徒去到伦敦，在地上捡到一张我们教会的传单，是本来发给别人的，别人不要就丢地上，结果那个人就在地上看到一张什么真耶稣教会的传单，就捡起来，就回去非洲就写信给我们教会，拿着跟联总啊在联络啊，在要我们的资料，后来才拜工人去开拓，是这样开始的。所以都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从国家派到另外国家，一个另外国家，一个一个这样子传，都不是我们特别的计划啊、哦。我们明年要去哪一个国家开拓，这是神的引领，很奇妙。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跟使徒时代一模一样，真耶稣教会真的是靠圣灵，只是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的本分啊。OK， 你有训练工人，要宗教教育，然后我们再传啊。那神看神引领到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把这个福音广传出来。但是跟使徒时代一样，有神的工作，也有魔鬼的工作。魔鬼想要去阻挡圣工，让教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也人的软弱。那同样在非洲也有一样，也有一些他的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就是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的去往前走。只要真理坚持不变质，圣灵一定会继续同工。那会淘汰一些人， 啊，但非洲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那么热心，每一个人都那么单纯啊，也有假信徒，也有跌倒的，也有离开的，但是留下来的都是非常的真诚的。
嗯，
对啊，所以那边也有那边的软弱的，其实那边的其实生活非常的贫穷，当你很穷的时候要守道理也是很不容易，
嗯，
你生活的艰难呢会打击你，让你是不是要放弃信仰。
嗯，这好像就像那个雅古尔为什么要这样祷告说，求神让我不要
太有钱，
也不要太穷，
对，
就恐怕我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
对。对啊，当你很穷的时候，没有什么钱，你就今天晚上的食物在哪里，你也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所以真正要保持这份信仰，也是看你自己对真理、对得救。其实真耶稣教会真的是得救的真教会，是只有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这个我们去非洲也非常的清楚，因为太多神迹奇事还有真理，外教会的人放弃他们的一切就收过来真耶稣教会，哦，放弃他们的牧师头衔啊，他们的一些福利啊，有很多都放弃，为什么要过来真耶稣教会？如果真耶稣教会不是唯一得救的，这个真理不是唯一让你得救的，为什么他们要放弃？他们可以不放弃啊，都是信耶稣，都是这本圣经，但是这是他们经过详细的查考，又在这边领受到圣灵还有他的大能，又看到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必须要为了要得救放弃一切，那到最后留住的不离开的，他真的是为了得救。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够去那边看到这些事情，对自己信心最大的帮助，就是可能很多在台湾长大的青年啊，有时候都你对自己的教会都不太认定，你可能觉得还会怀疑，说为什么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啊？为什么别人不能得救？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看到别人愿意为了得救抛弃一切过来。
嗯，
你太多非洲基本上大部分的，甚至很多传道人都是别的教派过来的。
是哦，所以传道认识的非洲的传道也是有那种原本在外教会，
大部分的第一代的都是，除非是第二代在教会长大的。大部分第一代的都是他本来外教会
的传教士或是牧师之类的，
就直接真的就是
有零薪水的，有牧师头衔的，但是为了要真理，他就 quit 掉那边，放弃那边，就过来。一过来的时候不会马上训练你当传道啊，你还有个弟兄而已，什么都没有。经过好几年的观察，教会才会慢慢的训练你。训练的时候又没钱，不像台湾的神学生你有钱，刚开始的时候训练也没什么钱，
那需要很大的决心耶。
如果不是为了得救，不会来真耶稣教会了。
嗯，
那我留得住的，只是愿意留的都是为了得救了。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是教会的青年，你经过查考吗？你真的是体验过神吗？你有经过真理然后体验过神，那你自己的信仰要变成你自己的，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在台湾看不到这种环境，有时候去国外看一看，我们的教会看一看，会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在收听的青年朋友们可以
换个环境，
对，
换个环境体验信仰蛮重要的，蛮重要，尤其是因为我们可能就从小在教会长大，有时候变成听道理听太多，然后听五大教会十大信条听太多，会觉得有点厌弃真理。那但实际上你真的到福音的第一线，不管是任何的国家，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讲五大教育的时候，圣灵与你同工的力量，神会让你去体验这个五大教育的真理，一个一个都是又真又活的，是确确实实的，是主耶稣传给我们最宝贵的得救的要道。好，那这个一定是要透过实践，这个十大信条也好，五大教也好，它其实是要透过传福音的过程去实践它，传讲它，你才能真正神会帮助你成为你的老师，去教导你真正的了解它的真谛跟内涵。那如果我们只是从小听传道讲啊，讲员讲，其实是只是停留在知识的一个层面。那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有点困难了，传道有没有遇到过迫害或逼迫？
因为像
困难的时刻，
保罗有遇到那种，
对对对，
差点被石头打到快死掉，
本来也以为都被打死了，对不
对？
对
啊，而且还站起来继续传福音。
是啦，跟我太太是2001年的时候在西非奈及利亚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被抢劫。
抢劫？
对，被抢劫，也算是也不是直接的逼迫了，就是被歹徒抢劫而已。
遇到困难的环
境，但是有人身安全
的。对啊，那天晚上我们是住在一个信徒的家里，一个非洲信徒的家里，物质条件是不错，他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所以会招待我们这些外来的传道人。那时候我们刚结婚，然后要去一个月，然后有一天晚上聚完会，礼拜三晚上我们回到家里，那就睡到一半，在外面就有声音了，有一些哇敲打的声音，非常大的声音，哇，那就有人就冲进来，后来我们才听到说，哇，有人要抢劫啊。哇，他们就敲，本来是不应该进来的，但是有一道窗他没有装防盗栏，所以那些歹徒就从窗就进来，进到房间来开始洗劫我们了，要打我们， 对啊，
哇，很恐怖哎。
现在就有点忘记了，因为太久没有讲这个事，但是讲起来的时候还历历在目了，
嗯，
是挺恐怖的。那我是被，本来我是在想跟那个强盗说。哎，我是传道人呢，是不是可以不要打我，不要抢我们？因为我听过一些见证说，如果你说你是传道的话，你跟他讲，他就放过你了，
啊是哦、
他就怕了。结果我讲了，他还是去打我。
啊、
那当初是蛮震撼的，蛮害怕的，那、嗯、打把我们打伤，他甚至要追着传道娘想要去强暴他、
啊。
对啊，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就要准备要走了。就其实之前他打了我之后，还要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
嗯、
都全部抢光了。钱啊相机啊什么啊，但他们还不相信我没有东西。那其中有一个歹徒就是把一把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面、
嗯、
我还感觉到那个刀锋的冰冷、
啊、就是全身发颤这样子，很像电影的那种。
对，就是直接架在脖子，他就问他的老大要怎么办、嗯、因为当地很多这种抢匪，尤其是他们怕别人认出他们啊，他会抢了之后就杀人、嗯啊，把他杀掉就不会认得出你，就算警察抓到你，他也没人可以认，
没有人可以指认
啊，指认了、嗯。所以他那个其中一个歹徒就是把刀压在我脖子上面，就问他老大要怎么办他。
嗯，
啊，我心里想说 ，OK， 那我就跟神祷告，说那如果你要我回去的话，那你也要接受我的灵魂、
嗯。
那如果你要我继续活着的话，那我必须要继续要回来做圣工，继续要飞教传教，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回来了。所以我心中就很平静、哦、那一刻那个刀冷冷的在脖子上面，但是很奇妙，我没有一点点害怕，没有说哎呀怎么了死了或者是叫啊怎么样都没有，就很 calm 很平静。结果那个老大就回一句说 Leave him alone， 就是英文 Leave him alone， 就不要管他，他们要走了，所以他就把刀放下，那么那些歹徒就撤退了、
嗯、
啊。那另外一个歹徒本来要开始要准备要强暴我太太了，还没有抓到他了，但是快要抓到他了，他们一直在那边桌子上面来绕圈圈，
嗯，
好、啊，那个歹徒也走了。所以虽然我太太有被打伤，那我也有被打伤，但是他们就走了，我们命得到保留了。当天晚上我们就没有住在那个房子了，我们就去住旅馆了，因为那个房子已经被破坏了，门啊、嗯、窗啊都坏掉了，我们也
不敢继续住了，
觉得不安全了、啊、这边哦，我们就住旅馆。哇，我们彼此相看了，哇，我说哇，你都好笑，我连眼都肿了。我说、嗯、我也是嘴巴也破了，被打崩那个牙齿啊，
还有心情开玩笑。
哎呀，我们还彼此开玩笑说，哇，你怎么变这样子，好好笑哦、
啊嗯，
身上的东西都被抢光了，就只有信用卡跟护照还留着。
我们就最关键的东西留着了、
哎、我们就住在旅馆。但是很感谢神哦，那天晚上我们睡得着，
经历这种事情还睡得着、
啊、对，我们还睡得着，我们就说好了好了，终于可以睡觉了。昨天晚上整天搞了一个晚上没得睡、
嗯、
虽然脸是痛的，手是痛的，背也是痛的，因为有打伤我们背啊肩膀啊腰啊那些都有被打，但是那个晚上就睡得着，
就很平静安稳的睡着、
完全没有什么所谓的 trauma， 没有什么这种、
嗯
创伤、恐惧，
这真的是神保守，
真的就是来自于神的平安。
不但只是第一天晚上有睡着，天天晚上都睡着，就是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做一次噩梦，没有说晚上看到歹徒又来了怎么样、啊、都没有。这个觉得是真的是神把那个恐惧啊，那些伤痛那些都拿走、
嗯、
肉体的痛当然需要几个月来复原了。
有就医吗？
有，当时就后来就回去，牙医就回去台湾就看那个中医，我就回香港看铁打。
嗯，
啊，那他先回来处理一些事情嘛，妈妈也想他，让妈妈看他。那回香港，我的亲人在香港，他们介绍我去看一些铁打，从南非，从西非奈及利亚经过南非再回来，再看医生。那感谢神，感谢神，我觉得这个比起保罗啊，比起主耶稣，真的是。被逼迫啊，下监牢那个比不上了，完全比不上。
嗯、
这是一点点的这种考验，一种被抢劫，也是一种经历了。但是我觉得更奇妙的是一种平安，就是主耶稣把那些恐惧拿走。
嗯、
所以有人问了，为什么你还要回去？我的亲戚也是讲啊，为什么你当传道不可以在香港当吗？不可以去台湾当吗？为什么一定要回非洲？我说这个命是主耶稣救的。嗯啊、我答应主耶稣没有死的话继续回去、嗯、那结果隔了一个月我就回去了。
所以在信心上跟宣道的心智上都没有受到影响、
嗯、
也没有想说为什么我为神做事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啊，我一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服侍神还会遇到这么困难的事情，
反而是觉得说我的命是神救的，所以我要继续的更努力、嗯、其实我想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嗯、那时候我们从纽约很勇敢的 的从皇后教会另外分社的法拉盛跟布鲁克林，那在人力财力上各项圣工上都非常的缺乏，当时也会有很困难或很受委屈的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们的 Raymond 传道就跟我们讲了杨传道的经历，其实我们大家那时候真的都很感动。然后如果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跟杨传道一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受逼迫或我们的困难都没有像杨传道他们在非洲遇到的这样，
这
那我们又有什么好说嘴。那有一次特别我觉得最奇妙的是这个事情后来也渐渐淡忘。有一次也是在圣工上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突然间在网络上又再一次，因为以前都是听Raymond 传道的口述，可是那一次是直接听到见证。在听的过程我是胆战心惊，就是今天传道讲起来却是这么甚至还能开玩笑，真的，我真的觉得很感谢，
好像是在讲那个别人的故事一样。对，
因为其实真的是都已经二十几年了，感觉上真的是好像主耶稣都好像把这件事情的那种痛啊那种恐惧都没有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听说去类似像非洲一些地方的传道呢，去了之后可能会因为感染一些病毒或者一些病菌，然后导致对生病，然后导致甚至有一些器官或某个器官就从此就会受到蛮大影响，又影响到生活。可是这些传道从来没有在讲台上分享这些经历。那杨传道，请问您也有生病过吗？
当然啦，每一个去非洲的工人多多少少都会得病啊，比如说疟疾啦，或者是感染啦，或者是各方面啊，寄生虫啦，对啊，我自己也是有一些病啦，但是通常不会讲，不要夸自己的，不要夸自己受这些什么的苦，因为比起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没有受什么苦。对，我们今天也是好了，生了病也是好了。对，无论是可能是疟疾，可能是肠胃病，也曾经得了眼病，有一阵子也是在非洲感染，眼睛也是受了感染，也是差点瞎掉。但是我觉得都是神容许的，一切都是神容许的。那我们的生命其实迟早也是会结束啊。你就是今天保养得很好，有一天你还是要死啊。你不是这样病死，就是那样死，或是意外死，或是老死。反正这条命是神的，神容许你活，你生成病你也不会死啊。如果主耶稣要你为他死，那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夸的，比起基督耶稣的爱，我们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只能感谢神不嫌弃我们这些卑微的生命。神用你，我们是一个丢旁边的泥土而已，没有什么用的，只是神不嫌弃我们，还用我们一点点，我们感谢都来不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啊，你们好辛苦哦，哇，牺牲很大。我说你讲错了，什么叫辛苦？我们是恩典很大的，神念中我们，神给我们这种机会服侍他。对啊，所以我们不觉得是牺牲，也不觉得自己有伟大，一点都没有，反正就是觉得自己很不配，真的不配。不是讲那种官方的那种让人家很客气的话，是真的是不配，真的只能够用一辈子来，还是要为主而活，还是二十几年前，只是现在体验更深，觉得自己还为主活得不够，还是要更剩下的生命，不晓得还有多少年。我常常跟雅姨我太太这样讲，我们不晓得还剩多少年，但是每一天都要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对啊。要荣耀神。
有没有我一开始放的那个27年前就传道还是小青年的时候在录音室说的我为主而活，
我觉得
到现在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心思，其实真的不容易，
就是莫忘初衷，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啊，那如果传道这题更难哦，如果有一天你儿子跟你说我要当世界传道，我要去非洲或其他更困难的地方，更危险的地方传福音，传道你会不会害怕？还是自己经历过这些？
其实我是每天，我们两夫妻都是说，如果神要用他们一个两个三个，那主耶稣不嫌弃，就是怕主嫌弃。主耶稣不嫌弃的话，我们感谢都来不及。
所以不是心疼自己的小孩，是啊，主耶稣要吗？这样子吗？
对啊，你是谁啊？我们是谁啊？哇、wow. ！对啊，就是怕主耶稣不用而已，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全部要拿去用好啊。 对啊，因为这个是最大的恩典、啊、能够服侍神，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传道，我是要这样讲。其实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被神用，也是最好的，就是能够全职嘛，就是你 100% 你所有的时间都给神，你就不会被不用跟世界来分时间。那如果真的神不用你全职，那你要分一大半时间 给社会赚钱，那你也剩下那些时间你也是要为之而活、啊、如果神没有要用你 当全职的话，那你就把上班以外的时间你就尽量把它给神用。那很快，我上次坐在这边的时候是27年前了，现在已经是个中年人了。那以后还没有机会坐这里再给你们访谈，我也不知道，但是
下次换你儿子来
来
传承，
换你儿子来被
传道加油，我们也要加油
对，人生就很快嘛，很快，对啊，非常快，所以就是要抓住把握、把握能够服侍神报答神。
所以听到我们这一集节目有感动的同龄、我们24岁哦，24岁就可以填报名表了，神学院报名表啊，如果要去美总的话、要跟谁报名？
我是严总，我不知道跟谁报名。
在英国也有 AMTC，是到训练非洲
青年非洲宣道营，
也可以考虑。
对啊，台湾也有很多圣工啊，很多开拓区、我知道台湾也关心泰国啊，关心柬埔寨啊、那些地方也很需要。但是台湾也是很多地方传福音也是可以很多为主耶稣做工的机会，所以不一定有机会去国外，那没关系，离的国外可能就是隔壁啊，可能
邻居，
对啊，邻居啊，那 对我来说你们台湾就是很远很远很遥远的地方、对，我们也来不了这边传福音，
离开我们的舒适圈。
对啦，应该是说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去传福音。最后一题，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他心中有一点圣灵点燃的小火花，他如果将来主耶稣不嫌弃，他也想开始预备自己将来走、在世界宣道的美事上也有一点点可以服侍的地方，那不见得将来会被神验中，但是如果青年他想要朝这方面预备的话，语言能力很重要吗？或者是需要最重要可能要预备什么？这样
语言能力当然是很重要，如果要世界宣道的话、但是那个心智还是最重要，那个心，你能够
心智是最重要的，
能够为主耶稣而活的心，能够吃苦的心、我们这苦其实今天真的是没有什么苦了，但是至少你愿意在生活当中愿意
放弃
对 你尝试一些你之前不敢尝试的圣工，面对这种压力，因为圣工你做什么圣工都有压力、也会面对别人的批评、你可能不是被强盗打，但是你可能做圣工被人家批评啊，
被批评也是
蛮困难的一件事情，被人家讲你啊，那你就如果这样都不能承受的话，你就很难承受更重要的工作，那比较骂就骂打就打嘛，所以说也是这样啊，保罗也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其实真的没有真的是受很大的苦，其实真的是大逼迫还没来，还没来，但是这个日子不会太遥远，不会太遥远、我们现在剩下可以很自由现在讲福音传福音的机会，像有一些地方18岁以下的已经不能去教会啦，那教会也不能随意你传什么就传什么啊，
也不是能随意挂招牌或是透过网络发传单
哦。我听说有个国家是连圣经都不能放、
对啊，不能随便卖啊，有一些地方现在连教会也不能卖圣经啊、已经是你一定要去某一个地方才可以买到某种圣经，也不能说那么放一本都可以买得到，也不能像我们这样哇腓立门书房哪里书房、网络你要听 YouTube 也听不到啊，有些地方、不能说哦，我想听 YouTube 讲到网络讲机会你也听不到，但是就是有一天就会这样，有一天我们的环境按照启示录了，如果我们一定相信圣经嘛，圣经绝对不会讲错的，就是幕后要有大逼迫、幕后一定会有大逼迫，那当然现在是以软性的方式来逼迫我们的信仰，那以后会用硬性的方式，在使徒行传那个大逼迫那种硬性的那种会逼迫会再出现，不是只有是、试探引诱啊这样而已，那个时候我们想要做圣工做不了，传福音传不了了，开灵恩会开不到了，你有可能躲起来啊逃命啊，那怎么灵恩会啊，洗礼洗不到了，神训班、没有了，你像疫情就好了，这不是逼迫、疫情而已哦，你就不能来教堂，
对，光是疫情就
但是还好有网路，那还可以吊命一下，好像可以、勉强维持一下，
好像吊个点滴一样
但是大逼迫来了，你实体聚会没有，那网路也全部 shutdown， 你教育东西全部关掉、全部充公， 这些器材全部打掉，所有东西还有负责人全部抓走，这个以前发生过的、几十年前就发生过了，那这个一定会再发生。 除非圣经讲的不对，就 skip 掉大逼迫那个。那你看那个就是一定会非常厉害的。那你现在不为主而活，你那个时候在为主活吗？你现在不发热心，你现在不追求神，你等到
你没有机会
生病剩三个月的时候，你才答应神说：“哎，如果早知道我才剩几个月，不如我早就去当传道了。”
所以真的要爱惜光阴哎，
对不对？我们这个环境太舒服了，我们太舒服了，太多 distraction 了。但是思考了，我也是自己提醒自己啊，其实自己今天讲一次也是自己鼓励自己，因为有时候也会容易灰心啊，遇到困难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呢、啊。有别人讲到了，不好意思。
传道也有灰心的时候，
那肯定有啊，就是人就会有灰心的时候。
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有一个信徒，他也是蒙受了神很大的恩典，在他好了以后，他很长久都会害怕去思考是不是要为神做什么，也已经就这样子过了很多年。当他不太可能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祷告里面就跟主耶稣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么大的勇气。”那结果那时候有个话语出现，像是叹息声，然后就说啊，没有选择那上好的福气。我们再从这样看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他们真的是选择了上好的福气。
就神验证，也要自己把握这个，
也要有那样的
上好福气的机会。
是，真的。
好，那如果收听到我们今天这节节目，听了杨传道在非洲宣道遇到的各种的乐与苦，苦与乐，那会不会有一点点心中觉得有一个小火花在那边，有点要点燃呢？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不管我们有多久的时间，有没有机会，不管是参与世界宣道也好，或者是将来可以只是脱离自己的舒适圈，到让我们比较没有那么习惯舒服的地方去帮忙传福音，那甚至是也许没有太多时间可以传福音，要面对将来可能会来的大逼迫，我们很重要的一定要在神的灵、神的话里面向下扎根，那有在真理，在神的灵里面更深入的扎根，将来才有可能不管是有为神服事的机会，或者是能撑过将来的阻挡、逼迫跟大患难，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需要配备的武器。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包括我们录音室所有的人，希望我们都可以撑到最后面与主相见的那一天。那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大家一起只见耶稣。大家平安，
平安，
平安。